OK， 有一件事咧係非常有趣嘅。嗱，我哋知道喺中國咧，唔係淨係漢族啊嘛，仲有好多其他少數民族啊嘛。其實所謂少數者，其實都唔少噶嚇。喺呢一個嘅西南邊咧，有呢啲苗族啊、花苗啊、彝族啊、拉夫族啊等等。咁我哋讲王志明嘅时候咧，都讲过苗族，即系喺宣教士当中喺苗族嘅福音工作做得非常成功。直至到今日为止啊，虽然受到好多压迫，我哋发觉咧苗族嘅福音咧仍然咧系非常嘅昌盛。但有除咗西南嘅贵州、云南嘅苗族之外咧，另外仲有呢一个嘅西藏。還有這個的新疆，這兩度的地方呢，就是回族的人士呢，其實很早已經有福音傳去了，但似乎都完全不成功。直至到今天為止呢，西藏信耶穌的人很少，新疆信耶穌的人也很少。我們很自然會問，為什麼呢？如果要問點解咧，我哋一定要了解成個嘅歷史啊，即係呢個新疆啊。我哋今日主要講新疆，遲啲我哋先講西藏啊。我哋而家對新疆嘅認識咧，即係聽到黎啊、維吾爾族啊、吳爾開希啊、西疆棉花啊、西疆嘅咩蜜瓜然後咧就係教育營啊。疆獨啊，所有呢啲問題，但我相信大多數我哋嘅廣東人咧，對新疆嘅歷史咧一無所知。我想問一下，有幾多人聽過馬仲英呢個名啊？馬家軍咧？馬家軍唔係講教練咧跑步個馬家軍喎，呢個三馬嗰個馬家軍喎嚇。有幾多人聽過盛世才啊？好出名咧，都唔識盛世才。咁我就要講一講新疆嘅簡史，然後先至同大家咧係講講呢一個嘅福音嘅工作嚇，即係咧係講講個簡史先。嗱，我只要即係一講起新疆咧嘅歷史咧，你一定唔會少了一個人的名字叫盛世才。盛世才這個名字呢，就讓我們聯想到他兩個稱號。第一個稱號叫新疆王，就是新疆的皇帝，因為他是新疆的軍閥。第二個呢叫做殺人王，他殺人無數的究竟盛世才是何許人也呢？我哋未讲新疆嘅宣教史之前咧，我哋要讲讲新疆嘅简史先。咁我未有时间将我写嘅嘢咧就打出嚟啊，所以咧我迟啲先至会将盛世才嘅资料咧打俾大家啊。嗱，新疆咧就系旧时我哋中国人所讲嘅西域啊，《史记》咧就称为呢个大宛列传，即系咧。你睇司马迁嘅《史记》咧，佢就分开一个一个咁嘅乜乜列传咩列传。当你睇到《大宛列传》咧，佢就系讲紧呢个新疆嘅历史嘅，亦都系《汉书》所谓西域《西域传》啦。嗰阵时咧就称佢叫做刘兰古国，刘咧就系刘宇个刘，兰咧就兰花个兰，嗰个叫刘兰嘅古国。刘兰就是西域一个著名的所谓城郭之都，城郭的城市。早期在西域呢广大的沙漠当中呢，有不少绿洲，所谓 oasis。这绿洲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天山啊、昆仑山啊，所有的山呢就有很多高山。高山就有很多积雪。到了热天的时候呢，就會將嗰啲雪就融啦，即係流落嚟，好似我哋 成日去嘅 Lake Tahoe 咧，就係嗰啲雪水落嚟嘅，所以咧好清嘅嚇。咁咧就係因為嗰啲嘅雪山嗰啲水流落嚟咧，就造成咗沙漠嗰啲有啲地方有水嘅地方咧，就可以種嘢啊，就稱為綠洲啊 ，Oasis。咁啊喺沿住呢個大沙漠咧，就有好多呢啲綠洲，啲綠洲就有多人住啦。土地是肥沃可以种嘢嘅。在古代时呢就有呢个所谓龟枝。龟即是龟的龟啦。枝呢就草花头做个狮子咁样。英文叫 Cougar。有楼兰，刚才我讲的楼兰啦。Sandstone。有高昌，高昌即是套凡。成日大家听个名字叫套老凡呢，就是这个套凡。有淤田。这些呢都是全部是一些的绿洲的古城，但是呢他都彼此自己独立，成日你打我，我打你的，打到无时无刻都不在这里打交，直至到2009年，公元后2009年呢，咁其中有一个呢就越来越犀利了，这个就是匈奴。匈奴的冒顿善于呢，他就越来越犀利了，就统一了所有的漠北，征服了36个西域城，而且不单止征服，还走来 中原啊，咁啊搞扰中国。咁当时汉武帝，汉武帝就决心
看不到你播那些东西。
哦，看不看到啊？
现在看到你。
看
唔到先 share 嗰啲嘢，
冇嘢 share 噶。
头先可能个镜头直影都系第二度咁 ，SOK 定？
因为我将我啲 notes 啊，我阻咗个镜头啊吓。
冇嘢啦咁。
OK，thank you。咁啊，当时咧汉武帝咧话搞唔掂喎，咁啊决心咧就派一个人出使西域。考下中国历史，这个人叫什么名字？是的，张骞。所以呢就张骞呢就出使西域，去联络西域各国，是打这个匈奴。张骞前后两次出使西域，成不成功啊？不成功。去到西域的时候就被匈奴掳劫，掳了去，掳了十几年。逼他娶匈奴人做太太，成家立室。这里很好啫，何必回去呢？咁就因为他就就犯呢，就竟然之间有一日就被他逃脱了，走甩了。所以张骞就回来了，汉朝呢就跟西域之间呢就联络起来了。咁呢就成立了这个我们现在很出名的所谓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呢就是张骞的时候开始通的，并且呢是设置这个西域都护府，是控制西域各国，抗拒匈奴。 OK， 这个是最早期的。到了五世纪末年的时候呢，这个匈奴衰落了，是吧？那有另外一个叫做突厥族的呢，突厥呢就阿尔泰山呢、这个天山一带咧就崛起啦，即系天山啊、昆仑山嗰啲就系旧时练武功嘅时候去嗰啲地方啊吓。咁咧就系征服咗所有嘅西域各国，就成立咗叫做突厥汗国啊。后来咧就分为东突厥同埋西突厥，新疆咧属于西突厥。咁啊，唐朝嘅时候咧。咁咧，唐太宗就勇武啊，就派遣啲军队咧，去击败呢一个嘅突厥，就驻军24000喺嗰度。咁啊，远征去到西突厥，到到公元后657年咧，突厥咧就降服啦。咁啊，唐太宗喺嗰度咧设置节度使。当时中国全国有8个节度使，其中一个就在西域。 但安史之亂之後咧，大家知道聽過安史之亂啦，即係安禄山同史思明啦。安禄山、史思明都係屬於西域人士。根據《新唐書》記載，呢、這個安禄山咧就係、是、楊貴妃嘅情夫。啊，呢、這個楊貴妃，呢、這個《新唐書》點樣形容？我都唔明點解楊貴妃會中意安禄山。唐呢、這個《新唐書》咧點樣形容啊？呢、這個安禄山咧，安禄山亦都係唐明皇個契仔啊。佢話佢腹瀉過膝，個肚腩大到墮落個膝頭嗰度。你可唔可以想象到一個人個肚腩會大到咁？佢點騎馬啊？抱住個肚腩去騎馬，即係呢個唔知呢啲係中國人嗰啲形容詞，真係太犀利。你有冇見過一人腹瀉過膝啊？
喺電視見過。
啊！喺电视见过，我又见过。我旧时养猪嘅时候，啲猪乸真系腹瀉过膝。咁样咧吓、啊，安史之乱之后咧，吐蕃啊占领咗天山山脉啊、河西走廊啊、广大嘅地区，甚至咧系改变咗，甚至攻占咗咧，曾经有一段时候攻到长安添，但系渐渐又衰落啦。到到九世紀嘅時候咧，衰落啦，直至到公元後1123年咧，就有一個人叫做耶律大帝啊，耶律大石啊，即係石頭嘅石啊，耶律大石咧，從華北咧就遷到去新疆，建立呢個西遼政權，統治咗新疆80多年，而西遼咧亦都成為咗中亞嘅強國啦。咁咧呢個，因為呢個耶律大石咧係受呢個漢族嘅文化影響大，所以喺呢一個喺呢個所謂西遼嘅咧，大多數都係講漢語嘅。但宗教方面咧，佢就會比較開放，所以咧你會發覺喺西遼嘅地方咧，有伊斯蘭教啦、回教啦，有呢一個猶太教啦、有景教啦。有佛教啦，咩教都俾嘅吓。其中咧，以伊斯兰教最流行，即系话咧喺耶律大石嘅时候咧，西辽嘅时候咧，回教已经开始渐渐兴起喺呢个新疆嘅地方啦。咁啊，喺1992年呢一、這个呢一啲考古学家咧，就喺吉尔斯坦嗰度咧揾到啲西辽嘅钱币啊，系全部用阿拉伯文写嘅。即是说呢，其实阿拉伯的文化、回教的文化呢，是已经占据了整个新疆。到了14世纪的时候呢，蒙古就强大了，占领了新疆，屠杀佛教徒。明朝就放弃了新疆的领土，直头不爱添。退到加谷关，而新疆呢就是被蒙古一族呢所统领了，就称为准噶尔汗。到了清朝的时候，1755年咧，康熙咧就平定了准噶尔，大家都听过啦个故事啦。当呢个康熙去打呢个准噶尔嘅时候咧，中间病到唔知系咪染到 COVID-19 就咩啦，即系几乎要死。就好彩嗰啲宣教士咧就带咗嗰阵时唔知俾啲咩药去食就好翻吓，所以见。所以康熙咧就系、是、啊对啲传教士咧系啊特别喜好嘅。咁咧到到1755年咧，清军再平定呢个准噶尔，嗰时系乾隆啦。乾隆咧就决定将块地咧就归为中国所有，改嘅名叫新疆。新疆呢个名咧由此起嘅，就系、是、乾隆所俾嘅。好啦。到了1862年至1873年之间咧，就发生了历史里边嘅所谓同治回乱啦。喺陕西啊、甘肃啊发生回族同汉族之间嘅仇杀，直至到今日咧，新疆仍然一个好大问题。汉族人士喺新疆经过共产党50年之后咧，人数已经增加到差唔多40%，但维吾尔族仍然系最多人。咁啊，喺宁夏、青海啊、新疆一带吓，咁啊，到左宗棠嘅时候咧， 佢就帶領湘軍咧鎮壓咗啲穆斯林嘅新疆。咁啊，新疆咧就歸為呢個清朝所有啦。其中最多人咧就係所謂維吾爾族啦。啊，到到1871年嘅時候咧，又發生變化，就俄國咧就佔領咗呢個伊犁城啊。咁樣1875年咧，清朝就派左宗棠咧就做呢個閃金嘅總督，收回失地，亦都最後決定咧新疆成為中國嘅一省，係中國本部十八省其中一省。好啦，到到辛亥革命啦，咁啊，革命黨人士劉先進咧就喺伊犁起義，就歸附咗呢一個革命黨。其後咧，呢有一個叫做楊真生嘅咧，本來係清朝新疆嘅都督，但係咧佢投降俾革命黨，臣服俾袁世凱。咁袁世凱就派佢統治新疆18年。喺呢18年當中咧，呢、這個楊真生咧都做咗好多嘢，令到新疆嘅生活大有改善。但到到1928年咧，楊真生就俾人暗殺死亡。蒋介石咧，於是就派咗呢個甘樹仁做新疆省嘅政府主席。呢、這個政局當時非常不穩，時常發生暴動。到了1933年嘅時候咧，出名嘅著名嘅傳奇人物呢個馬仲英咧，就從呢一個甘肅啊等地咧就進入新疆，但就被當時咧呢、這個新疆嘅參謀長叫做盛世才咧所擊敗。同年咧，甘樹仁就利用當時有好多俄國人歸化做，即係走咗嚟呢度嘅啲白俄啊嗰啲啊，就利用佢哋啲軍隊咧係政變，甘樹仁走佬，而盛世才咧趁住呢個機會咧就入主政啊呢、這個政府，掌握咗全省嘅軍政大權。到到1935年嘅時候咧，就正式被派啊蔣介石派去做新疆的統領，成為新疆的軍閥，所以又稱為新疆王之稱。咁啊，講講盛世才呢個人啦，因為影響好大。盛世才係咩人嚟咧？佢唔係西北人，佢係東北人，滿族人士。佢1897年1月8日咧，就喺上海嘅吳松中學工學畢業。就去了日本明治大學讀經濟學，回去之後參加五四運動，就棄筆從戎，就在雲南的港武學堂呢就學軍事。他的老師是誰呢？他的老師就是著名的郭松齡。大家有沒有聽過郭松齡的名字？很有趣的故事。郭松齡呢就是張學良的老師，他和庄学良的关系呢亦师亦友，好老友的。但是呢郭松龄呢就不是被张作霖信任，最后郭松龄死得好惨，两夫妇都死得好惨。死了之后那条两夫妇自己的尸成好耐都撇在个荒山野岭。咁啊郭松龄呢就介绍了这个的盛世才呢给张作霖，咁啊就俾佢继续去深造，就喺呢个日本嘅军事学校毕业。咁啊1930年啦，佢就任呢一个甘树仁嘅参谋，表现良好吓，于是呢就节节上升。到到1931年咧，馬仲英咧，即係呢個馬家軍啊，馬仲英咧，就走嚟攻打呢個新疆，但係就俾盛世才所擊敗。盛世才咧，後來咧，1933年咧，新疆邊防一啲嘅高官咧，就唔滿意甘樹仁啦，就聯合流亡新疆嘅蘇俄嗰啲嘅歸化軍咧，就驅逐甘樹仁。这个盛世才在外面剿匪，甘树仁要求盛世才入城反攻，但盛世才很聪明，按兵不动， 就同啲邊防即係嗰啲邊防官咧，就以盛世才年輕有為啊，就喺新疆又有聲望，於是推佢做臨時都督，佢就掌管咗呢個新疆嘅軍政大權啦。咁喺呢個時候啊，蘇聯嘅史太林咧就派咗阿姆力信天為呢個迪化總領事館開個總領事啊，同盛世才就合辦，所以盛世才呢個人咧。即是看風使利，見到蘇聯呢、可能對他有益，於是呢就幫蘇聯一起合作了，就有拿了很多蘇聯的軍備了，開始了咁呢就對國民黨那些高官呢就大開殺戒，因為完全不信任，其中有不少是那些東北軍，那些東北義勇軍走了進來的，全部被他殺了。1933年他又借著呢開會呢就將所有的領袖呢伏兵在那裡打死他們，槍殺他們那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特使這個叫黃毛松呢都被他打死，即是根本就不睬你盛世才呢，即是呢是真的所謂殺人王呢一點都沒錯的咁咧，總之佢殺人無數啦。咁啊，連老做主席個朱瑞慈咧，都俾佢咧照殺啊，拘捕、嚴刑打。總之咧係好殘忍嘅，即係呢個人，即係呢個盛世才呢人好殘忍啦。蔣介石咧亦都冇去扶啊，咁啊繼續用佢。但係咧喺呢個時候就發生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就蘇聯同呢一個德國打仗啦。咁啊，盛世才發覺原來蘇聯係紙老虎嚟嘅，即係咧唔夠呢個德國打。咁佢就覺得咧，佢拍錯碼頭啦，唔應該咧係即係站喺呢一個蘇聯嗰邊啦。於是調轉槍，就開始咧係清共啦，打共產黨啦。連佢個細佬啊，呢個戚世啊，呢個盛世奇咧，都照殺喺屋企離奇身亡，因為佢話佢個太太陳秀英咧係同呢個蘇聯嘅軍官通奸，所以就要殺，即係攞嚟講嚇。而且喺呢個時候咧，大部蘇聯同埋共黨有關嘅處死咗88人。如果大家咧留意呢一個中國共產黨史咧，都知道啊。當時殺的人當中是包括了毛澤東的弟弟叫做毛澤民，即是他殺了毛澤民楊之華所有的共產黨員就全部殺了，那你殺這個、又殺那個又殺那個怎麼樣，那就回去蔣介石那裡，於是就投靠蔣介石就到1944年呢，德國衰啦，越嚟越衰啦。蘇聯咧就反攻啊嘛，盛世才諗下，哇，原來蘇聯都唔係紙老虎嚟嘅喎。咁於是啊，就想同史太林收好啦。史太林就唔收佢，史太林咧就要蔣介石咧炒佢油啊。咁所以咧，蔣介石只有咧係撤換咗盛世才。要他做農林部的部長，結束去新疆這麼多年的統治。到了1947年呢，盛世才的外父盛世才姓邱，一家呢就搬去蘭州居住，在5月16日這個是中國著名的慘案，盛世才的外父姓邱連他一家呢11個人呢全部被殺，是很殘忍的方法，全部殺曬。在個牆上呢就有血，用他們的血寫了幾個字。10年後，仇一日雪，即是報仇啊，稱為幽襲這個的血案。即是這個是有很多人其實對這個的盛世才咧恨之入骨，分分鐘想殺死佢。 咁啊，共產黨勝利啦，台啊，蔣介石就敗走台灣，盛世才亦都跟住走去台灣。咁啊，唔少人要求蔣介石清算盛世才，但係蔣介石都冇，而且派好多人去保護佢，因為佢分分鐘驚人殺佢。所以盛世才咧，你想請曬，你想盛世才，你想請啊盛世才飲茶啊食飯咧，冇可能。因為永遠不吃人給他的東西，怕著人毒死他。最後呢，在1970年7月13日呢，他就死了。所以清盛世才是殺人王，一點都沒有誇張的。他對人猜忌，任何人甚至自己的親人呢、老闆呢，都一樣懷疑。其中他有一個老同學、一個老同學，他信他不會對他那麼差，就走去投靠他，這個都很厲害的人。結果都是被殺，他未殺之前就寫了一本書，是關於這個盛世才，是一本非常有價值的書。咁你聽咗我講新疆嘅故事咧，你就知道新疆係好複雜，好複雜。裏面咧係有國際關係，有英國啊、蘇聯啊、俄國啊、共產黨啊，總之龍蛇混雜，蛇鼠一窩，貪污、槍殺，總之乜都有齊。而啲宣教士走入去新疆呢啲咁嘅地方，再加上沙漠環境惡劣，你又可以想象嘅。我下一次我會俾啲圖片大家睇睇嗰啲新疆啲宣教士喺新疆點樣做法。你可唔可以想象三個女人？即是呢、這個我們叫做呢、宣教三次三個 Three Miracle Wonder Women 他周遊在新疆大漠呢，周遊過八次行路這樣去，周圍在即是由綠洲去綠洲這樣傳福音，是很出名的三個女人。我們自己講講，我們講講新疆的宣教士，或者在這裡講大家有沒有問題先，關於新疆的歷史，即是不說不知道新疆是這麼複雜的，即是你都不能夠不會共產黨、新疆從一個這麼落後的地方，今天又成為棉花出產的世界 最多的地方，都是有它的成就，但是呢個問題就付出的代價很大很大。OK， 我們看看今天這個的，或者我整個 read more 大家可能清楚一點，看得清楚一點、新疆呢就分為有兩部，一個叫南疆，一個叫北疆、南疆呢多數是維吾爾族的人，維吾爾族咧又有回客、回學唔同嘅。1934年咧，新疆省政府公布咧呢個所謂維吾爾族為民族嘅名稱，而北疆咧就以哈薩克人為主，嚟自中亞德厥嘅語族，佢哋都係讀回人嘅統稱。南疆咧就以農業為主，北疆咧就以畜牧為主。南疆咧係種棉花最出名嘅，北疆咧就靠近蘇聯，同蘇聯嘅交往比較頻密，且有大宗嘅貿易。北疆無論喺教育上、人口上、經濟上都較南疆為佳嘅。但大體嚟講，新疆係屬極貧窮嘅地方，交通非常不便。新疆人多數聚居在綠洲上，從一個綠洲去另一個綠洲，你要橫越大沙漠。比方來講，從迪化即係烏魯木齊咧，迪化即係而家我哋叫烏魯木齊啊，到西面嘅喀什咧係要行54日先到嘅。從迪化嘅北邊嘅伊犁要18日嘅路程。所以從宗教角度嚟睇咧，有96% 回教徒，亦都聚居咗啲漢人、外人、蒙古人、滿洲人，向回教人傳福音咧係好唔容易嘅。 咁啊，第一個去傳教嘅咧就係叫石愛樂教士啦。喺中國內地會咧嚇、啊，最早期去嘅咧就係一個叫做石愛樂 Otto 啊 Su 唔知點讀啊 Suona 啊。佢係1906年8月20日喺呢一個 Pennsylvania 啊嘅出世，係德國移民。少年嘅時候咧，係屬於呢個德國嘅路德會，受導師呢個 Charles Truman 咧教佢讀聖經。後來佢就接受咗耶穌做救主。佢嘅爸爸喺1922年車禍逝世，其後五年咧係佢人生嘅沙漠訓練期，就得到佢老師 Truman 喺屬靈上幫助佢，啊，就得以成長。喺1927年咧，佢就去 Moody Bible Institute 攻讀呢個宣教醫療科。並且咧係讀希臘文同埋音樂，1931年畢業。畢業之後咧，佢就響應呢一個中國內地會話要招募200個宣教士到中國，佢就接受咗呢個挑戰啊！並且立志到中國西北回教徒嗰度傳福音。佢喺温哥華出發，到咗上海之後咧，佢就即刻去學語言。6個月之後咧，就派到新疆迪化，即係烏魯木齊。同行咧仲有呢個巴富希醫生啊。巴富希生有一个很出名的，他家姐有一个很出名的，就是跟杨少棠合作的那个啊，同埋赵立德 Joyce Richmond Joyce Raymond Joyce 何仁志 George Holmes 朱佩瑜 William Drew 同埋柏爱生，即系 Aubrey Parson， 他们在这个新疆的惊险旅程呢，我下一次有机会呢将啲图片给大家看一看下。他们到达了烏魯木齊，即是迪化之后呢，就啱啱嘅时候呢，这个即是讲緊呢个马仲英啊，同埋呢一个盛世才作战啦、啊、,1933 年初石教士有咁记载。一月第一周，国民联合同哈密尼嘅互为商人突然在城外个吐鲁番叛变，挑动附近大小城镇回民响应，以21日我哋被城外嘅枪声惊醒。原来西郊的回民受叛军怂恿，夜来起来作反，幸好他们没有大炮，否则我们便变炮灰。而今通往中国的路呢就被封锁，邮政收不到，更甚者自西线的马纳斯县落在叛军手中，向西通行俄国之路封闭，所有邮包都被焚烧。四月初，叛军掳获政府军一大炮，幸好数天后由俄军把守城门，他们用弹炮还击，由政府军将他带走。带走，即是你可以看到啊，当时那些宣教士呢就在啊，这些宣教士呢就是即是在一些很艰辛的环境里面呢，是不单止要面对个政治啊打仗的局面，重要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疾病。當時咧有呢個所謂巴醫生，就係、是、主診醫生嚟嘅。咁呢個石教士咧就係、是、又讀嗰啲醫學啦，所以就成為佢最佳助手。但係咧，巴醫生同馬爾昌教士咧冇幾耐就染上傷寒，呢個係一個最大敵人啊 ，Fire。咁啊，結果喺5月24日同埋27日咧就不治而逝。巴醫生死嘅時候只有30歲，所以你睇到嗰啲宣教士真係好好慘啊！生活困難、打仗、疾病，即係有時我哋會問，最慘咧就仲冇人聽，即係咧，即係嗰啲傳教啊，嗰啲福音冇人聽。即是你想一想啊，即是呢你做传道人，你觉得即是好像牺牲很多，没那么多危险。去到的时候都没人听你讲嘢啊，崇拜的时候少包三四隻，咁你就好容易放弃。啊、即是呢是，但是呢班传，即是呢一班的传教士真的好令人钦佩，即是好令人钦佩。咁咧就講到呢個石教士啊，同趙教士去到迪化，即係呢個烏魯木齊之後咧，就住喺個地方，就係、 同用醫，即係多數佢哋係用醫療嘅方式同啲漢人接觸，比較接受福音嘅咧就係漢人為主。每日兩個小時睇病，其餘傳福音。一個月之內有300個病人嚟求診，漸漸咧個名就開咗啦，嚇、啊、有1000個人嚟咧求診啦。啊，佢哋利用客廳又舉人崇拜。又有佢除咗醫人之外咧，仲要學又即係有用嗰啲風琴咧，吸引好多婦女學生好奇。大多數都係漢人啊，即係呢個即係始終都係淨係漢人先至得。所以你會發覺到即係當時佢哋個情況就係咁樣咯。到夏天嘅時候，佢哋買啲車啊，買啲馬，到啲農村一齊傳福音啦，去到市鎮嘅地方嚇、啊，由街頭報道咯，啊到處醫病咯。啊！佢哋亦都去到呢、這個啊遊牧人士嘅回人裏面啊，哈薩克族啊、蒙古人啊傳福音，但係嗰啲成績唔係咁好啊。再加上政治嘅局面咧不穩啦，可以話一事無成。冬天嘅時候咧就更加難，氣温降至30至40度，零下即係華氏表40度。喺漫長嘅嚴冬咧，佢所做嘅能夠做咧真係好有限，好有限。他們就在冬天時間學習，即是聖經啊、語言啊咁樣啊，即是咧係即係好辛苦啊。咁你發覺咧，好多呢啲單身嘅傳教士去到嘅時候咧，多數都係同啲女童工結婚嘅嚇。咁、啊、同樣呢個實教士都係一樣。1935年嘅時候咧，佢哋有一個叫做果子啦，有一個姓温嘅基督徒，佢咧。佢你知道近時中國好多人係擺演表演雜技啊，即係我話即係火技萬打羅打得羅多羅爪二嚇咁，即係雜技咁啊，然後黑錢咁樣一路演戲。咁咧啲傳教士諗話啊好計喎、啊，於是咧就再加帶佢信耶穌，咁啊揾埋佢嗰隊咧就一度咧就做雜技演戲，一路咧就傳福音。果然之間吸引不少人來喎、啊、即係咧，我諗我哋喺唐人浮都可能要做啲咁喎嚇。有邊個姓温㗎？我哋中間嚇、啊，啊請埋請佢嚟咧表演一下啲雜技啊嚇。咁、啊、樣咧就啊，咁啊喺呢個時候咧就係、是、我頭先所講有三個宣教士加入個行列啦。呢三個人啊真係咧，你唔能夠唔佩服。你有機會睇下佢哋嘅自傳啦。一個咧就叫做馮桂珠。Evangeline French， 一個叫蓋群英 Margaret Cable， 一個咧就叫做馮桂石，兩姊妹嚟啊，馮桂珠、馮桂石兩姊妹嘅，係 Francisca French， 啊，佢哋彼此勸勉，極之幫助。佢哋咧即係橫越呢啲大北東南大北，即係幾次就咁行嘅，真係犀利。佢哋咧就收養嗰啲孤兒啊。帶咗好多呢啲嘅孤兒信耶穌，即係咧，真係犀利！即係我你即係你好佩服呢啲咁樣嘅呢啲嘅女人，即係咧，哇！即係啊，好犀利啊！1936年咧，佢嘅農村傳福音，即係咧係大概嚟講，佢哋對回人嘅影響唔係好大，只要咧多數都係對漢人咧係做傳福音嘅工作啊啊咁樣啊，到。1938年局勢變化啦，77事變全面抗日啦，咁嘅情況咧就大大改變啦，好多傳教士咧就要被召回啦，翻去上海啊，咁啊，所以咧呢、這個情況咧都係一個好啊，佢哋撤退又係一個另外一個故事嚟嘅，撤退咧佢哋因為唔可以咧。是沿住絲綢之路回去北京的，他們要走去印度，經過西藏的印度，是要過了個、啊、即世界屋脊，由中國、俄國、阿富汗、印度四個交界，在喜馬拉山、崇山峻嶺，山過山，嶺過嶺，走了9個月，是走路的，走了9個月才去印度的亨薩，冰天雪地，同行咧有6個人，6個宣教士，佢一路行就一路唱三一頌啊嚇，三一頌即係散會啦，咁啊個個輕鬆啲啦。咁然後就翻到自由區而感謝神，佢哋繼續南下去加爾各答， 坐船去馬來西亞，去新加坡，轉到嚟香港，再坐船去喺上海，仲花咗六個月嘅時間，佢哋撤退。即係你諗下咧，呢啲嘅宣教士嗰種嘅捱嘅精神咧，真係唔到人唔欽佩嘅，真係啊！翻到上海之後咧，呢、這個中日戰爭咧就更加犀利啦嚇。咁、啊、咧就啊，總之咧係啊嗰、那個啊。我就唔詳細講講呢個石教士佢屋企嗰個情況係點樣啦嚇啊！即係我主要係想講講咧啊，即係點解中國新疆工作咁困難？喺1920年代啊，內地會已經差派唔少宣教士到新疆工作，但效果唔理想。啊，賴恩容喺本啊喺《China Millions》呢個雜誌裏邊咧就提到，昔日有一兩個傳教士到佢這裡。辛苦艱雲，在回購地方並不理想。他文章提到移民宣教是指中國零工團宣教方式，即是先啊賴恩容去想想靠這些西人去做這些回民的工作呢，發覺不是很行。他又用另外一個方法，會不會用漢人去傳福音會好呢？咁就因為咧賴恩容咁諗法咧，我哋發覺喺中國有啲人就有回應啦。喺中國教會史咧，我哋成日聽有一個叫零工團啊，零工團嗱，零工團有兩個零工團，一個零工團咧就係、是、啊楊少棠創立嘅零工團。嗰、那個零工團咧就喺日本戰爭嘅時候就已經停咗啦，冇啦。我而家講緊係零工團係西北零工團。啊！如果你在 Google 搜索咧，係有成526,000項有關呢個西北零工團嘅資料顯出嚟。啊，即係咧係非常重要。咁呢個西北零工團咧係啊，唔係楊少棠嗰個，係由另外一個人咧係啊姓張嘅啊牧師開始嘅。啊，呢、這個西北零工團咧。是當時內戰發生的時候，山東咧係有戰亂，社會不穩，不少的年輕人願意到靈修院過住窮困的生活。但另一方面咧，又揭起了即係呢個西北宣教的熱情，其中不少是大學生。國民黨總部也都遷去西北啦，不少基督徒領袖宣教士咧就喺啊就揭起了西方啊，即係西北宣教的工作。其中最出名咧就係呢個西北零工團啦。西北零工團咧係啊係一個叫張谷泉嘅人開始嘅。張谷泉咧，佢1937年咧係喺中學讀書就已經停課，半年之後啦就本來畢業，但係佢冇畢業，佢就去咗呢個華北神學院讀書。啊，畢業咗之後咧就安立做牧師，除咗教書之外咧就喺山東一帶傳道。佢本身咧受呢個家庭教會嘅聚會所影響好大嘅。後來咧，佢就喺山東嘅一個嘅所謂飲馬齊林莊教會領會蒙主呼召。喺1945年咧，佢就帶領啊其他人就架成立咗呢一個嘅所謂靈修院。呢個靈修院咧就係繁密公用啊，過住艱苦嘅生活。咁樣而家啲靈修院咧係。就因為打仗的緣故咧，佢哋決定咧離開山東去新疆哈密。當時去嘅時候總共有115人，但其實離開山東只有30人至40人，應該越整越少人。但係沿途越來越多人加入啊，到了哈密嘅時候已經差唔多有100人啦。佢哋咧係喺度傳福音啊，大家一起生活啊，有工人之家啊咁啊，呢、這個就正式所謂西北零工團。有時甚至咧係窮到要乞錢，自己養啊，做木工，做有好多嘢啊！呢個西北零工團咧就去到呢一個西北新疆嘅地方咧，係做呢一個嘅福音工作啊！佢哋強調嘅志向咧，由中國去新疆，新疆去西藏，去印度，去巴基斯坦、伊朗、去伊拉克、去地利亞、去阿拉伯、去巴勒斯坦，然後翻回耶路撒冷嘅，即係佢哋個即係。即係而家有很多靈恩派都係用翻呢一套咁嘅功夫啊，呢一套咁嘅策略。人數咧去到呢一個新疆嘅時候，已經增加咗唔少啊。呢個係西北靈工團啊。 西北寧工團咧，後來都好慘啊！喺1950年之後咧，共產黨即係就開始捉拿佢哋。1952年咧，張谷泉就喺哈密被捕，帶往呢個烏魯木齊嚇，被控反革命。1956年啊，死於獄中。1960年咧，另外一個嘅領袖趙西門嘅妻子咧，亦都係被捕死於獄中。跟住咧，劉德明、石新文亦都先後殉道，而呢個趙西門咧，亦都被囚咗30年之久，1981年先至獲得自由。所以我哋可以睇到咧，西北寧工團咧基本上係已經解體。但咧，我有一次有機會去杭州嘅時候咧，識得一個家庭。佢個家庭個佢個女就講佢父母咧，就是、當時係零工團，都幾有趣。聽佢講嗰啲故事啊，聽佢講述嗰啲咧，真係好艱辛啊，好艱辛。當時佢哋遇到個個個壓迫亦都非常大啊。但係咧，零工團啊，主要傳教對象仍然係漢人，極少數嘅回教徒人士係能夠有機會信耶穌，所以宣教學裏面仍然有一個問題：點解內地會宣教社雲南四川少數民族有咁好嘅效果，苗人有咁興旺嘅福音，但點解去到新疆嘅回教徒工作個成功率係咁低呢？新疆回教而今仍然一塊硬土，究竟原因何在呢？都冇一個正式嘅答案。OK， 我就講到呢個位置。唔知大家有咩問題需要討論嘅？有咩問題？大家想提出討論？即係大家聽到之後有咩感受啊？即係你睇一睇新疆嘅政治啊、個混亂嘅局面啊，同埋啲宣教士啊，即係似乎都唔係好多好寫嚇。有邊個想Connie 嘅 husband？ OK，Richard。
係，因為四川雲南嗰啲人咧，係嗰啲苗族嗰啲人係私有後代啊嘛。你新疆嗰啲人係嗰啲回教徒，唔係中國本土啊嘛。佢個外來民族嘅乜文化唔同，你用向中國傳教嗰啲技術唔係咁嘅技術嘛？佢回教徒佢已經喺 Mesopotamia 啊、Iraq 啊，佢已經知道嗰啲基督徒好或者唔好啊嘛。佢嘅祖先都已經話明呢班嘢係搞唔掂啊！佢話嗰啲基督徒搞唔掂，又經過十字軍嘅矛盾啦，佢已經知道噶啦。中國嗰四川新疆嗰啲，因為中國個清朝圍落嚟嗰陣時，嗰啲佢歧視苗族啊、彝族嗰啲啊嘛，佢咪信你啊？佢有個 depend， 佢靠嗰班白人同埋清政府或者同埋民國政府打交道噶嘛。所以我咪信你講一句，佢咪信你講十句咯。
嗯，有道理。係，Richard 講得有道理嘅，即係我諗個文化背景唔同啦，係啦。西藏亦都係一樣有咁嘅問題啦，嚇。唔知道大家有咩其他問題咧，或者有咩高見咧，有咩意見咧？
西藏啲佛教嘛，藏傳佛教。佢唔同基督教唔同噶嘛，
系
佢已經喺英國嗰度受佢壓迫啦，黎柏宇啊嗰度壓迫啦，
呀，
同埋英國又侵略咗，又想侵略西藏，但係 give up，
即係都係好複雜啊，因為國際關係啊、文化背景啊。政治環境啊，你咧 ，Yeah，Chris，
我又想問下佢哋 佢哋又一早係話派啲人去傳教咧，佢除咗傳福音之外，佢哋仲有啲咩目的嘅咧？
你講嗰啲中國內地會嗰啲人，
係咯，
佢主要靠傳教，佢主要係傳教嘅。呢個好問題，因為咧當時應該有兩批啊，一個以李提摩太為主嘅，佢李提摩太為主嗰啲嘅比較新派啲嘅新宣教士啊，認為咧係改造中國係佢哋個重要任務。因為中國太積極要改造中國，等中國有民主啊，有咩？但係戴德生嘅中國呢一個中國內地會就主要係要信耶穌，就冇諗就話改造中國。
但係佢哋都知道個地理環境啊，會對佢哋係冇咁容易。
係啊，所以咧咪佩服佢哋咯，佢哋即係英國人有一種好冒險嘅精神。同我哋中國人咧好唔同，即係佢哋好冒險嘅啫。
蘇師傅回憶其實係，即係佢哋即係都係跟呢個戴德生，即係中國內地會嗰套嘅方法，即
係
學醫又贈醫施藥。
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喺新疆嚟講，因為正話邊個 Richard 都講話，佢哋回教啊，或者係。另外即係話佛教嘅影響唔深，會唔會係佢用李提摩太嗰套方法會有啲效果？因為嗱，李提摩太直情同啲佛教徒都好老友噶嘛，佢甚至翻譯呢個佛經嚇。咁變咗容易打入呢個嗰個。
佛教咧反而容易，因為佛教唔係一個組織性，即係唔係一個 institutional 嘅 religion。但回教是一個很嚴謹的 institutional religion， 我想就難很多，
都難，
難很多。
那個西北靈工團其實都是內地會的公司，
不是中國人來的，全純粹是中國人辦，
用中國人發
展，跟中國內地會有來往，但不是屬於中國內地會，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他們那套好像戴德生那套。
是啊，哇，即是呢楊少棠個西北個楊少棠個靈工團咧，就係同內地會好有密切關係。但係呢一個西北靈工團咧，就唔係，反而同魏托星嗰班家庭教會嗰啲即係關係密切啲。即係你有陣時你唔能夠唔佩服呢一班人，真係俾條命佢。即係無論係西北靈工團好呢啲內地會宣教士好，即係你睇下嗰啲。即係呢啲唔係有識之士嚟喎，嗰啲做醫生啊，即係好多好出色嘅醫生啊 ，Cambridge 畢業啊，咩畢業啊，即係咧，即係點解佢可以咁樣去犧牲法咧？即係30歲就死咗，即係最年青有為嘅時候，即係你唔能夠唔佩服佢哋，以至我哋今日有機會有福音啊。
阿Richard。
旧时伤寒带来冇得医噶嘛？
系啊系啊系。
所以30岁死唔关咩事，佢冇得医噶嘛？嗰时佢未发明嗰 antibiotic。
系啊，
咪冇得医噶嘛？
系啊，好惨。
唔关你上唔上帝嘅事，唔关你嘅咩会嘅事，冇得医嘅。
咁人哋勇于牺牲啊嘛。
勇于牺牲，佢唔系勇于牺牲啦，佢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咁啊惹到伤寒翻嚟，伤寒女你伤寒女佢都话冇得医嘅啫。
中因为有做医生啊，
啊
医生系染到啊，因为啲病人又喺病人啊前头上。系啊，即系 fever 啊 ，fever 伤寒。
張仲景啊，中國張仲景，
我哋感謝神啦！而家有 antibiotics 啊，真係咧係，即係咧解決咗好多好多問題啊！即係有呢一個抗生素。不過如果我哋而家另外一個大問題咧，即係濫用抗生素咧，
又唔得。
我咧有個 super bug 出嚟啊！唉，真係仲犀利過 COVID-19，冇得醫嘅時候仲麻煩嗰陣時。
佢哋事實上根本嗰啲宣教士唔單止係病。甚至連飯都冇得食
到。係啊，係啊。
咁啊，戴德星最出名嘅古仔就係話，佢真係連飯都冇得開嘅時候咧，佢唯一嘅 方法就係祈禱，同埋唱三一頌。跟住就有人敲門咧，請佢食豆腐牛肉飯。咁佢好多即係佢自己好多次啊，佢自己記錄嘅都係連飯都冇得開啊，唔好講話病啦。但係佢哋真係有呼召神，呼召佢哋去。
好啊，咁或者我哋就唱三一頌結束啦，聽嗰個咧係平平安安去。好啦，我哋結束嘅時候好唔好咧？係啊，睇下先。Amy 可唔可以令我哋一個結束祈禱啊 ？Amy，